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神的话，
应该神的话语，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经文是发生在主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
我今天看的这段经文的话，是主耶稣经过这个耶利哥城。
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走向耶路撒冷。
这个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走向耶路撒冷。
离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十天。
离他被钉十字架的时间只有十日。
事情发生得非常奇妙。
事情发生得很奇妙。
他和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跟以前发生件事的话形成鲜明的对照。
之前有一位少年的官。
之前有一位少年官。
他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寻求永生之道。
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去寻求这个永生之道。
这个少年的官呢，从小就遵行摩西的律法。
这个少年官的话从小就遵行摩西的律法。
而且非常的富有。
而且非常富有。
在一般的犹太人看来，
一般的犹太人看来，
他应该是比大多数的人更讨神的喜悦。
他应该是比大多数的人都更讨神喜悦，
也更有资格进天国，
也更有资格入天国。
他也确实是一个蒙主喜爱的少年。
他确实是一位蒙主喜悦的这个少年。
圣经这样描述，
圣经这样描述，
耶稣看见他就爱他。
耶稣看见他就爱他。
然而当主耶稣要他舍弃他的财产跟随他的时候，
主耶稣要求他舍弃他的财产跟随他的时候，
他却忧忧愁愁地离开了。
他忧忧愁愁地离开，
因为他的财产甚多。
因为他财产很多。
主耶稣为他的离去而叹息。
主耶稣为他的离去而叹息。
他说，有钱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说有钱人入神的国何等难。
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骆驼穿过针眼的话比财主入天国还容易。
当时听见的人都很困惑。
当时听到的人都 很困惑。
就问，这样的话谁还能得救呢？
他说，这样的话谁可以得救？
耶稣回答是。
耶稣回答说，
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却能。
所以人不能的事在神都能。
的确，耶利哥城发生的这件事情，
的确在耶利哥城发生的这件事，
让我们大开眼界。
让我们大开眼界。
因为骆驼穿针眼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骆驼穿针眼的事情的确发生。
财主撒该得救了。
财主撒该得救。
少年官和撒该都是做官的财主。
少年官和这个撒该的话都是做官的财主。
他们都主动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寻求。
他们都主动来到主耶稣面前去寻求。
但是结果却大相径庭。
但结果的话大相径庭。
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出在哪里？
或许我们会说，
或许我们说，
因为他们对钱财的观念不同。
因为他们对钱财的观念不同。
少年官比较爱钱财。
少年官很贪钱。
撒该呢就愿意舍弃。
撒该的话可以很大方。
其实听起来有道理啊。
其实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但是其实这只是表面。
这个是表面的。
不是真实的原因。
不是一个真实的理由。
真正的原因是。
真正的原因是。
少年官所寻求的是宗教里的依托和安慰。
少年官寻求的是宗教里面的依托和安慰。
他在寻找自己觉得配得的那份福分。
他在寻求他自己配得的那份福分，
所以他不愿意以自己的财富作为代价。
所以他不愿意以自己的财富做代价。
而撒该所寻求的是救恩，是福音。
而撒该寻求的是救恩和福音，
是他自己觉得根本不配得的东西，
是他自己认为他不配得的东西。
为了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拯救和释放，
为着是使他们生命可以得到拯救和释放，
他才愿意舍弃自己所拥有的。
所以他先至舍弃他所拥有的一切。
其实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有这么两种。
其实来到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有这么两种人。
即便是现今的教会也是如此。
即便是现今的教会都是这样。
有些人来教会寻求的是福音。
有些人来教会是寻求福音。
是灵魂得救。
是灵魂得救。
是生命的改变。
是生命的改变。
也有的人来教会寻求的是宗教。
也有人来教会寻求的是宗教。
是自我满足。
是自我满足。
是金钱的外表。
是金钱的外表。
每个基督徒都有自己不同的心路历程。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自己的心路历程。
但是最终我们都应该走到撒该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上来。
但最终我们都应该走到撒该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上。
去寻求福音。
去寻求福音。
少年官所寻求的宗教之路。
少年官所寻求的这个宗教之路。
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
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
更不能给我们带来救恩。
更不可以带来救恩。
那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路。
那条是一条行不通的路。
撒该有两个身份。
撒该有两个身份。
一是税吏长。
第一是税吏长。
二是财主。
第二是财主。
显然他是一个有钱有权又有势力的人。
显然他有权有势又有钱。
税吏是负责征收税款的官吏。
税吏是负责收税的这个官吏。
我们都知道税务局的权力有多大。
我们都知道税局的权很大。
在美国，如果你长期的拖欠你房屋该纳的税。
在美国，如果你长期拖欠你自己的房屋所当纳的税。
税务局会把你的房子没收。
税局可以没收你的屋。
税吏长显然是一个不小的官。
税吏长显然是一个大官。
因为他不仅掌管着税收的权利。
他不单止是掌管税收的权利。
而且辖管其他的税吏。
而且是管住一班的税吏。
在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犹太人和其他人是一样的。
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
对做官的人和有钱的人都是高看一眼的。
对这些当官的有钱人都是 高看一眼。
然而对税吏这种官。
但对税吏这种官。
犹太人却是非常的恨恶。
但犹太人是很恨恶的。
因为犹太人那个时期正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
因为犹太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这些税吏是为了侵略者而收税。
这些税吏是为这个侵略者收税。
当时的罗马帝国并没有给犹太人建立完善的税务制度。
当时的罗马帝国没有跟犹太人建立这个完善的税务制度。
只要税吏上缴了足够的税金给罗马政府。
只要这些税吏上交足够的税金 给这个罗马政府。
剩余的便可以归给他们自己。
剩下的自己拿回家。
所以税吏们通常是通过敲诈勒索等手段。
所以税吏的话一般来讲是通过这些敲诈勒索的这些手段
迫使犹太人多交税，
强迫这些犹太人多交税，
以便把更多的钱窃为己有，
以便去赚收更多的钱自己就落袋。
所以税吏们犹太人呢对这些税吏就非常的仇恨。
所以这些犹太人的话很恨这些税吏，
但是敢怒不敢言。
敢怒不敢言，
因为税吏的背后是强大的罗马帝国。
因为这些税吏的背后是强大的罗马帝国。
在以色列人的眼中，
在这些以色列人的眼中，
税吏是恶人，
税吏是恶人，
是坏人，
是坏蛋，
是有罪的人，
是罪人。
圣经中犹太人提到税吏的时候，常常和罪人是划等号的。
圣经中犹太人提到税吏的时候呢，直情就是将这些税吏和罪人是划等号。
显然撒该这样的官和那位少年官是不一样的。
显然这个撒该这个官的话和少年官的话是不同。
他知道自己是恶人。
他知道自己是罪人。
知道自己做过很多的坏事。
知道自己做过很多坏事。
知道是个不守律法不讨神喜悦的人。
知道他是不守律法不讨神喜悦的人。
他不会像少年官那样。
他不像这个少年官。
很优雅地问耶稣。
很优雅地去问耶稣。
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
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得到永生？
撒该知道他自己不配。
撒该知道自己不配。
或许他心里想的只是如何逃脱将来的审判。
或者他心里面想的就是如何逃脱将来的审判。
当主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
当主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人已经知道他。
一定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他，
甚至听过他的道，
甚至是听过他讲的道，
见过他所行的神迹，
见过他所行的神迹。
他们也许知道，
他说他知道，
就在耶利哥城外，
就在这个耶利哥城外，
主耶稣曾经是讨饭的瞎子，
主耶稣曾经是一个讨饭的这个瞎子，
名叫巴迪买的重见光明，
名叫巴迪买的重见光明。
所以大家都在路上等他，
所以大家在路上等。
或许撒该并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
撒该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
但是他渴望见到那位传讲天国福音并且实行拯救的耶稣。
但是他渴望见到传讲天国福音施行拯救的耶稣。
为了看到耶稣，
为了看到耶稣，
他跑到了前面，
他跑到了前面，
但是他身材矮小，还是什么也看不见。
但是他矮也看什么也看不到。
况且呢，他不是一个令人尊敬和爱戴的官。
而且他不是一个令人尊重的这个爱戴的官。
没有人主动给他让位子。
没人给他让位。
为了能够确保看见耶稣，
为了确保看到耶稣，
撒该竟然不顾体面地爬上了路旁一棵桑树上。
撒该居然是不顾体面自己爬上路边的一棵桑树，
像个猴子一样，
好像只马骝一样，
像他这样一个五短身材的人，
好像他这样五短身材的人，
爬到树上一显，肯定显得他更小，
爬到树上的话更加显得他更小了，
那个样子一定非常可笑，
被人看到的话觉得好笑的。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有多少人在嘲笑他，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有很多人去嘲笑他，
但他都不在意，
但他不在意，
因为他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
因为他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
有比这嘲笑和鄙视更可怕的东西，
有比别人笑的更可怕的事，
那就是他的罪，
这个就是他的罪，
他要摆脱他，
他要摆脱这个罪，
他渴望从基督那里面得到帮助，
他渴望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帮助。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撒该的举动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撒该的举动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主耶稣在耶利哥城遇见撒该也不是一次机缘巧合，
主耶稣在撒该在这个耶利哥城见到撒该的话不是一次机缘巧合，
这都是神恩典的预备，
这个一切都是神恩典的预备，
神的恩典首先唤醒了撒该，
神的恩典唤醒了撒该，
使他看到自己的罪，
使他看到自己的罪，
并且渴望得到解脱，
且渴望得到解脱，
所以他才那样的渴慕见到耶稣，
所以他才这么渴慕见到耶稣。
其实这也是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经历过的事情，
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所经历过的事，
没有神的预备，
没有神的预备，
不会有人主动的悔改接受，
没有人会主动去悔改。
在一个福音的布道会上，
那个福音布道会上，
讲员在信息里面列举了很多不同的罪，
讲员在很多的那个讲道里面列举不同的罪，
要大家悔改，
要大家悔改。
聚会结束以后呢，
聚会结束之后，
有一个年轻人就到讲员的面前，
有个后生去到讲员面前，
他说，你说的这些罪很多我都做过，
你讲的这些罪我很多都做过，
我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因为别人也这样做，
因为其他人都是这样做，
我根本就不觉得这是什么重担，
我根本不觉得是什么很重的负担。
讲员就问他，
人讲员这么说，
如果我把100斤的沙袋放在你的肩上，你说重不重？
他说，如果我将一个100斤的沙袋放在你身上，你觉不觉得重？
他说当然重了，
他说当然重了。
那么如果我把这一个沙袋放在一个死人身上，他会不会觉得重？
如果我将个沙袋放在一个死人身上，他会不会觉得重？
这个人就说， 啊，你竟开玩笑，死人怎么会感觉？
呢个人就话你讲笑啫，死人点会觉得重？
这个时候讲员就很认真的对他说：
呢个时候讲员就好认真对佢讲，
你说得很对，
你讲得好啱。
如果你觉得罪不是重担，
如果你觉得罪唔系重担，
说明你是死的，
讲明你系死嘅。
而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让你从死里活过来。
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使你从死里面活过来。
这话尽管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
这句话听人讲，听起上来的话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福音的大能的确是让人的灵可以从死里面活过来。
福音的大能就是使人的灵可以从死里面复活。
使徒保罗在写给在以弗所书对教会的弟兄姊妹曾经说，
使徒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对教会弟兄姊妹这么讲，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是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经文就请大家自己看。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是神恩典的呼召唤醒了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
是神的恩典的呼召的话，是唤醒了在死里面的人，
使人重生，进而能够悔改和相信，
可以悔改和相信。
主耶稣曾经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冇病嘅人唔使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嘅人先去睇医生。
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
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在当时的犹太人眼中，
喺当时嘅犹太人眼中，
税吏和娼妓常常是作为罪人的代表，
税吏同埋娼妓嘅话，先至系罪人嘅代表。
而主耶稣最了解这些人的心。
主耶稣最了解这些人的心，
也最怜悯他们，
就怜悯他们。
因为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他们自己是罪人，
因为这些人清楚知道自己是罪人，
他们也是最渴望摆脱罪的人，
他们是最渴望摆脱罪的人。
马太福音的作者，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马太，也是个税吏，
也是主耶稣的这个门徒马太，也是自己都是一个税吏。
福音书当中有很多次讲到税吏的事情，
在福音书里面很多次讲到这些税吏的事，
几乎都是正面的，
几乎都是正面。
相反，那些自以为义的不思悔改的宗教领袖，
相反这些自以为义不会悔改的宗教领袖，
确实离基督的福音最远的一群人，
确是离基督的福音最远的一群人。
尽管他们自以为是讨神喜悦的，
尽管他们是自以为是讨神喜悦的人，
主耶稣就曾用一个比喻警告过这些人。
主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去警告他们。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的十八章的九到十八节。
主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在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那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是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 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的心对那些失丧的人充满了怜悯，
主耶稣的心对这些失丧的人是充满了怜悯，
他爱他们，
他爱他们，
他要借着福音使他们的卑微变为高贵，
他要借福音使他们的卑微是成为高贵。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
这个让我是想起一个故事。
有一天有一个富商经过一条非常喧闹的街道，
有一天有一个有钱人经过一条非常喧闹的一条街，
他看到路旁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年轻人坐在那里，
见路边有一个双腿残疾的这个年轻人，
他的前面放着一桶铅笔和一个篮子，
他的前面放着一桶铅笔和一个篮，
他知道那是个乞丐，
他知道这个是个乞丐。
当他经过的时候，
他经过的时候
就随手拿出100块钱的钞票丢在那个篮子里，
就顺手拿到将100元的钞票的话就放在一个篮子，
当作施舍，
当作是一个施舍。
可是他没走几步，
但他走了几步
他就觉得不太对，
他觉得不对，
他就转身回来，
他就翻来，
他回到那个残疾人的面前蹲下来，
他回到那个残疾人面前的话是踎下，
对他说，
对他说，
实在不好意思，
实在不好意思，
你是个生意人，
你是个生意人，
我把你当作乞丐了，
我将你当成乞丐，
求你原谅我，
求你原谅。
说完了呢，他就从笔筒里面拿出一支铅笔就走了，
然后呢他从这个笔筒里拿出一支铅笔就走。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富商又一次走过这条街道，
这个富商的话呢又一次经过这条街，
有一个店家的老板坐在门口用大声来把他叫住，
有一个老板坐在这个店门口的话大声叫住他，
他说嗨，你还认识我吗？
问他还记不记得我。
富商认出来那个就是他曾经思索过的人，
他这个富商认出来这个就是他当时思索过的人，
他说我一直盼着你能够再一次出现在这条街道上，
我一直盼望你可以再经过这条街。
那个残疾人非常激动地说，
这个残疾人很激动地说，
他说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作生意人的人，
他说你是第一个将我作为生意人的人，
你让我好感动，
你让我好感动，
所以我就立志要做一个生意人，
所以我立志要做一个生意人。
他说你看这是我开的店，
你看这个就是我现在开的店，
我现在算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
我现在还真正做生意。
富商一句暖心的话就改变了一个人，
这个富商一句暖心的话改变了一个人，
他使得一个卑贱的乞丐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人，
他是一个这个卑贱的这个乞丐成为一个自立自强的人。
其实我们真的无法想象福音的大能会怎么样改变一个人，
所以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这个福音的大能可以怎样改变我们。
当主耶稣看到树上的撒该就对他说，
当主耶稣见到爬上树的这个撒该就对他说，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撒该快下来，今日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叫出撒该的名字，
他叫出撒该的名，
而且说要必须住在他家里，
而且说今晚一定住在他家。
在圣经当中，
在圣经中
主耶稣好几次使用必须这个词，
主耶稣在好几次是使用了必须这个字，
几乎每一次都是在宣告他的使命，
几乎每一次都是在宣告他的使命。
主耶稣12岁的时候去耶路撒冷，
主耶稣12岁的时候去耶路撒冷，
因为自行留在圣殿里面没有和父母回家而被他的母亲责备，
因为留在圣殿里面没跟他父母回家的话被他母亲去责备。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
耶稣说为什么找我？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其实原文是岂不知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
岂不知这个原文就是岂不知我必须在父的家里。
主耶稣预言他将要受难的时候说，
主耶稣在预言他将要受难的时候这样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被长老、祭司长同埋，
并且被杀，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第三日复活。
主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门徒解释基督受害的时候说：“
主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门徒解释受害，基督受害的事，这么讲。”
基督这样受害，进入他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基督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中，岂不是应当的吗？
原文是：基督岂不是必须这样受害，才能进入他的荣耀吗？
原文是：基督岂不是必须这样受害，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吗？
当两个门徒知道他就是复活的耶稣之后，耶稣对他们说。
当门徒知道他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这样对他们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和诗篇里面，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
可见从主耶稣口中说出必须的事情，是一定要成就的。
在从主耶稣口中讲出必须的事情，是一定会成就的。
基督的恩典临到撒该，这件事情是确定的。
基督的恩典临到撒该，这件事情是必须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个被众人厌弃的罪人，就这样被主耶稣如此肯定的接纳了。
一个被众人厌弃的这个罪人的话，是如此肯定地被耶稣基督 来接纳。
这时的撒该急忙地从树上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这个撒该的话是拉上从树上爬下来，他欢欢喜喜接待耶稣。
这接待似乎完美地印证了使徒约翰的宣告。
这个接待的话是几乎是完美地印证了使徒约翰的这个宣告，
那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凡接待他的，就是耶稣就会赐他权柄做他的子民。
而那些原本是来欢迎耶稣，
而那些原本来欢迎耶稣的，
并且跟随他的犹太人，
来跟随他的犹太人，
在心里边却感到惊讶，
在心里边觉得好惊讶。
他们疑惑的是，为什么他竟然到罪人的家里面去住宿？
他们觉得疑惑的是，为什么他要去罪人的家去住？
或许他们纠结的是，耶稣选错了人呢，还是我们选错了耶稣？
他们想的或者是，究竟是耶稣选错人呢，还是他们选错耶稣？
从这样的逻辑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我们自己？
在这样的逻辑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
当我们看见一个被人厌弃、无恶不作的恶棍，
当我们看到一个被人厌弃、无恶不作的恶棍，
忽然有一天他信了耶稣，
突然间有一天他信耶稣，
他的罪被赦免了，
他罪蒙赦免，
我们会不会感到惊讶？
我们会不会觉得他很惊讶？
这不可能吧？
不可能啊！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恶人下地狱，好人进天堂，
恶人落地狱，好人进天堂，
这就是公义。
这个先才是公义嘛。
那个人那么坏，他就应该下地狱的。
你这样的罪人应该落地狱的嘛。
他怎么会让他进天堂呢？
为什么可以让他上天堂？
甚至我们会自己认为自己能够蒙神喜悦，
或者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可以蒙神喜悦，
蒙神所爱，
蒙神所爱，
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他儿女，
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比较善良，
就是因为我们 原来就是个好人，
愿意听神的话，
愿意去听神的话，
坏事做的也比较少，
坏事做得少。
这种想法不仅仅是错谬的，
你这样的想法的话，不单止是错，
而且是危险的，
而且很危险。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在神的眼中没有人是良善的，
因为在神的眼中没有人是良善，
也没有无罪的好人，
也没有无罪的好人。
真正被神所接纳的，
真正被神所接纳的，
只有那些知罪认罪并且悔改的人，
是那些认罪知罪并且是悔改的人，
而不是那些自以为良善、公义、 品德高尚的人，
是不是那些自以为良善公义是好人的人。
救恩就这样奇妙的临到了撒该，
救恩就是这样奇妙的临到撒该。
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
所以撒该站着对话对主说，主啊，我将 一半分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如果我讹了谁我还他四倍。
我们注意到，
我们注意到
撒该面对耶稣的时候并没有像那少年官一样问耶稣，
撒该面对主的时候他没有像那个少年官那样问耶稣，
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救恩呢？
我需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救恩？
一方面他知道他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换来救恩，
一方面他知道他 不理他做什么的话他都没办法换来救恩，
另一方面他看到主耶稣已经完全的接纳了他，
另外一方面他已经看到耶稣是已经完全的接纳他，
他就知道他已经得到了他渴望的救恩，
他知道他已经得到他渴望的一切。
撒该这时唯一想做的就是对这个救恩做出回应，
撒该唯一想做的就是对这个救恩做回应。
撒该不等耶稣讲话，
撒该不等耶稣讲话，
甚至等不及坐下来，
甚至是等不及去坐下来，
他就做出承诺来表达自己悔改的决心，
他已经做出承诺来表达他悔改的决心。
这里我们可能会想，
现在我们可能会想，
撒该很聪明，
撒该很聪明，
他抢着表态免得耶稣要他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变卖所有的家产终极穷人，
他又不像他喇喇声说不用耶稣到时候要他给所有东西出来。
其实这样想撒该是不公平的，
但这样想撒该的话不公平，
况且他愿意施舍的财富可能实际上超出他所拥有的，
因为他所愿意施舍的财富是可能已经超出了他所拥有的。
其实作为一个税吏长，
其实做这个税吏长，
保守一点说，他的收入当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讹诈来的。
他的收入当中的话最少是十分一的话是讹回来的。
如果他把一半分给穷人，
他如果将一半分给穷人，
另一半呢按照四倍的比例赔偿所讹诈的，
另外一半的话按他那个四倍的比例 去赔偿他所讹回来的，
那么他的财富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了，
他的财富会剩下他原来的十分之一。
如果他讹诈来的不义之财超过他财产的八分之一，
如果他讹回来的财产超过他财产八分之一，
他一下子就一无所有了，
他一下子没什么都没剩，
甚至已经赔不起了，
他且已经 赔不起。
但不管怎么样，
但不管如何，
舍弃财产并不是救恩的关键因素，
舍弃财产并不是得救恩的关键因素，
但他在当时确实反映了撒该在得救之后的改变，
但是这个是反映了撒该在得救之后的反应，
这正是福音奇妙的地方，
这个就是福音奇妙的地方。
有一个小偷，
有一个小偷，
他听了牧师传讲的福音之后大受感动，
在听到这个牧师传讲福音之后的话 很感动，
他跪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
他跪在主面前的话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接受耶稣做他救主，
并且立志再也不犯罪了，
并且立志再不犯罪。
可是到了第二天，
但是第二天
当他走过一个小吃店的时候，
他经过一个小食店，
他看见刚出笼的香喷喷的包子，
他见到一笼刚出笼的香喷喷的包，
立刻的食欲大增，
他真的很爱吃，
他就趁人不备顺手抓了一个，
趁人不注意的话就顺手拿一个，
躲到僻静的地方把它吃了，
匿埋就吃了。
可是到了晚上他怎么也睡不着，
但是晚上他睡不着，
他心里非常的不安，
他心里面不安，
天一亮他就立刻跑到牧师的家中，
天一光的话就去牧师家，
他就对牧师说，
他就对牧师说，
他说我担心我自己根本就没有得救，
我担心我自己根本没得救，
他说我昨天又偷了人家的东西，
我昨天又偷了人家，
主耶稣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住在我里面，
主耶稣是不是根本没住在我心里面？
等他把详细的情况说完之后，
当他将详细情况讲清楚之后，
牧师就问他，
牧师这么说，
他说你从前偷了别人东西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样的？
说你以前偷东西的时候 你心情如何？
小偷想了想说，他说我从前偷的东西越多我就睡得越香，心情就越好。
这个小偷就说，以前我偷东西偷得多的话就睡得越好的话心情越好。
如果我偷不到东西我就睡不着，
如果偷不到东西我先睡不着。
牧师就对他说，
牧师就这样跟他说，
你现在的反应就是你得救的印记，
你现在的反应就是你得救的印记，
因为你内心的不安就证明主的灵已经在你里面改变了你。
你内心不安的话就是证明耶稣在这个灵在你内心的话已经改变了你，
他让你为自己的罪来责备，
因为他让你为自己的罪来责备你自己。
听了这话那小偷恍然大悟，
听到这句话的话那个小偷恍然大悟，
他就立刻跑回那个小吃店向店主赔礼道歉。
他立刻跑回那间小食店的话向这个店主赔礼道歉，
并且按价赔偿了他所偷的包子，
按价是赔回他偷的那个包。
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平安和喜乐，
这个时候他的心是充满了平安喜乐，
他真正感受到自己和从前是不一样的，
他真正感觉到他和以前是不同。
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经文就不发
这话非常的耐人寻味，
这句话很耐人寻味，
耶稣来了救恩就到了，
耶稣来救恩就到。
耶稣没有说今天我把救恩带到这家，
耶稣没说今天我将救恩带来这家，
因为他不是救恩的传递者，
因为他不是救恩的传递者，
他自己就是神的拯救，
他自己就是神的拯救。
撒该得拯救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撒该得拯救的原因是他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什么意思？
撒该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撒该当然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即便是以斯玛利人、米甸人、以东人，
即便是以撒玛利人、以东人、都是，
他们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全部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显然耶稣并不是指血统上的亚伯拉罕子孙，
显然耶稣不是指这些血统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是指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时神应许的子孙，
他是指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的时候神所应许的子孙。
创世纪中神对亚伯拉罕说，
创世纪中神对亚伯拉罕这么说，
凡你所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凡你所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子孙。
这里的后裔是一个单数，
这里的后裔是单数，
是指一个人，
是指一个人。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保罗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解释，
新约里面使徒保罗给了一个很清晰的解释，
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说，
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这么说，
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可见真正应许中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有耶稣基督自己，
可见在真正的应许当中亚伯拉罕的子孙只是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
然而因着神的恩典，
然而因着神的恩典，
所有在基督里边蒙恩得救的人，
所有在基督里边 蒙恩得救的人，
都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名而承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产业，
都可以凭着耶稣基督的名的话承受在亚伯拉罕里面所得到的这个许诺。 福分。
就如保罗使徒保罗说的，
就好似呢个使徒保罗咁样讲，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宣告救恩临到撒该，
主耶稣宣告救恩临到撒该，
不是因为他的血统，
不是因着他的血统，
不是因为他有钱，
不是因为他有钱，
不是因为他做官，
不是他因为做官，
更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好，
更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加好，
而是他在全然失丧的时候，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了他，
而是因为在他全然失丧的时候，主耶稣的恩典临到他。
主耶稣人子来，为要拯救，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主耶稣是人子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
这让我们想起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这个让我们想起路加福音十五章。
主耶稣讲了三个比喻。
主耶稣讲到三个比喻。
牧人披下羊群去寻找他丢失的那只羊。
牧人撇下羊群去找他丢失的那只羊。
妇人点着灯去寻找他丢失的银币。
这个妇人是点着灯 去找他跌落地找不到的钱。
还有那一位回家的浪子。
还有那一位回家的浪子。
一个失丧的人知道自己是失落的。
一个失丧的人知道自己是失落。
是被世人定罪。
是被世人定罪。
也被自己的良心定罪的人。
也被自己的良心定罪的人。
因而他们最渴慕救恩。
因为他们就最渴慕救恩。
对于基督的恩典。
对于基督的恩典。
撒该和那位少年公的少年官的回应是如此的不同。
撒该和这个少年官的回应是完全的不同。
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讯。
这个是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这个警讯。
一个品行兼优的所谓好人。
一个品行兼优的所谓好人。
几乎没有可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丧的人。
几乎没可能是要承认自己是失丧的人。
也不会觉得自己需要拯救，
也不会觉得自己需要拯救。
这样的人并不会成为主耶稣寻找和拯救的对象。
这样的人的话是不会成为主耶稣寻找和拯救的对象，
以至于最终会在神的恩典当中成为真正失丧的人，
以最终会在神的恩典里面成为最终是失丧的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恩得救，
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蒙恩得救，
是因为主的恩典使我们醒来，
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使我们得到，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骄傲和败坏，
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骄傲和败坏。
我们都和撒该一样，
我们都是和撒该一样，
曾经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失丧的人，
承认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所失丧的人，
是主耶稣接纳了我们，
是主耶稣接纳我们，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在主的面前我们只有感恩，
在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只有感恩，
并且顺服他的心意，
并且是顺服他的心意，
跟随他的引领，
跟随他的引领。
我们祷告，
我一起祈祷。
主啊，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
主啊，你的救恩何等奇妙，
你曾为了拯救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会成为拯救来到这个世界，
把福音传给我们，
将福音传给我们，
这福音的大能把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唤醒，
你福音的大能将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唤醒，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
并且悔改，
并且悔改，
你甚至以自己的生命做赎价，
你甚至以自己生命作为赎价，
来偿还我们的罪债，
来偿还我们的罪债，
使我们能够重新与神和好，
使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和好，
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殿中敬拜他，
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敬拜你，
在我们失丧的时候，
在我们失丧的时候，
你寻找拯救了我们，
你寻找拯救我们，
你曾说父赐给你的你一个也不失落，
你曾经讲父赐给你的你一个都不失落，
愿你救赎的恩典临到每一个你失丧的儿女，
让你救赎的恩典临到每一个失丧的儿女，
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